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落日之后，我是耕浩乙，
我是金龙鱼。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案件呢，是一起发生在国内的年代比较久远的案件。案件的负责人是端木红玉。
哦，端木红玉，我之前在了解那个刑警803，就上海很有名的一个刑侦总队的时候，有听过这名字，然后这名字真的很别致，所以一下子就记住了。
没错，端木红玉呢是一名非常有名的刑侦专家，在他从警的40余年内，参与破获的案件不计其数，哪怕是那种很难破获的，他都能够从中找到蛛丝马迹，然后顺藤摸瓜，最后将嫌疑人抓捕归案。之前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张升华也称他为上海刑侦总队803的灵魂。那其他具体关于端木红玉的信息我也就不过多展开，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网上搜一下，再深入了解一下。
是挺传奇的一个人生。
对，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案件呢，是一起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的案件，侦破难度比较大，但是呢，经过专案组的不懈努力，最后还是将凶手绳之以法。那么话不多说，就开始今天的案件吧。时间来到1955年1月16号，这一天是农历腊月23，正是北方的小年。据我了解，其实江浙沪地区好像不太有这个过小年的习惯。
对，我们这应该是只过小年夜、大年夜这种吧。
对，小年夜就是30前的一天嘛。
对，
对吧。那不管怎么说，农历23了啊，大家都还是开始忙年了，也就是说哎，要开始准备打扫卫生啊，准备年货什么的。那在上海曹家渡这个贸易集市里面呢，可以说是人声鼎沸，热闹非凡。这集市为什么这么多人呢？一方面其实就是刚刚说的，毕竟农历23了嘛，大家都出来置办年货了，市场上消费者变多了，那摊贩自然也变多了，大家都在想这个时间点啊，把手上的一些商品变现，比如说自己养了一年的猪啊什么的。那另一方面呢，主要也是这里地理位置好，这个集市它的陆路交通非常便捷，曾经呢也是五角场，就从上世纪20年代起啊，这里就是平民化的商业中心。
对，我听我妈说，以前我外婆在她小的时候，就在我妈小时候会带她去那里买东西。
对的，那并且呢，这里还位于苏州河边上，水路交通也非常便捷，很多货物都能够通过水路直接运输过来，然后拖上岸直接交易，特别是那些农产品，你知道的又很重，对吧？那现在又是置办年货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是抢手货。那集市里人来人往，商贩们也能挑着扁担叫卖着，顾客呢则是大包小包的拎着啊在逛街。那在当天中午啊，有两个人一前一后抬着一只沉甸甸的竹篓，从南边哎往北边走，路过三官塘桥，跨过了苏州河。那这两个人年纪差不多，走在前面的呢稍微年轻一点，走在后面的稍微年长一点。这个竹篓啊看起来非常沉，两个人担的那叫一个满头大汗，大口喘气。尽管看起来他们非常累啊，但是他们还是一刻不停歇，脚步飞快，应该是赶着时间想把手里这个竹篓里面的货呢卖掉。
这么假？
对，那旁边一同同行的商贩也在那感叹，年轻人真卷啊。那走过桥之后没走多远，他们就在路边停了下来，担子后面那个年长的人就说，你在这里等我，别走开，我去前面探探路，看看怎么走。于是他们就把这个竹篓呢放在路边，年长的人呢自己三步并作两步去探路了，留在原地的小年轻呢就趁机休息休息，调整一下呼吸，也看看周围的环境，时不时呢也回头看看这个竹篓啊有没有被人顺手牵羊什么的。那就在他看竹篓的时候呢，他发现竹篓上的绳子好像有一些松动，于是呢就开始低头整理，重新固定了一下，心里想着还好我留了个心眼，不然等会抬到一半翻车了，那可太难办了。那就在他固定绳子的时候，在他旁边路过了一个人，这个人呢是税务局的工作人员，叫做小朱。小朱呢上午正在集市里负责收税的工作，因为之前说了嘛，这个集市在苏州河边上，当时很多摊贩呢就是从河里面把东西抬上来的，没有经过设在陆地上的那种税卡，你知道吧，就是你进来的时候啊，我要看一下你的货，你有多少东西，我得跟你收税嘛。
哦，
那你直接拖上来了没法查，所以市场里呢这种偷逃税款的商贩是很多的。 那税务局呢就会经常抽查商贩、有没有税单，如果拿不出来呢就是没交税，要罚款，要补交税款。那小朱本来那一天是说，哎，我结束了这个税卡收税的工作，准备回家吃饭，那就看到竹篓旁边这个年轻人啊低着头鬼鬼祟祟的在捣鼓自己的竹篓，就好像是有意在避开他，你知道吧，就是不敢看他的眼睛。
那小朱眼里他就像是一个是不是偷税，
对，偷逃税款的人。所以他就停下来就问这个年轻人，你这竹篓里什么东西啊？年轻人听到声音就抬头看了一看，看到一个穿着制服的人，心里一惊，就回答说，装的是咸肉。小朱听完就说，咸肉？你交税了没？有没有税单？拿出来我看看。小年轻说，有的，我拿给你看看啊。那小朱呢就看到这个人手忙脚乱啊，说话哆哆嗦嗦，凭他这多年的税务经验就觉得啊，这肯定是一个偷逃税款的。
我觉得我没有税务经验，看上去这人也像是偷逃税款的。
对，那小年轻呢就在身上搜了半天，从衣服的口袋搜到裤子的口袋，从裤子又回到衣服，始终呢都拿不出税单。他这时候呢就慌慌张张跟小朱说，哎呀，这个税单啊好像忘在家里了，刚刚出来比较匆忙，哎，主要是着急卖货，非常想赚钱，你等等我，我现在回家给你拿。说完呢这个人转身就想走，小朱一把把他抓住说，哎，你别急，你这个担子还有一个挑担子的人呢，你家住在哪里？你回去一趟要多久？等会你半天不回来怎么办？小年轻就说，没事啊，我家就在桥对面的弄堂里。另外一个人呢去上厕所，很快就会回来的啊，我趁他没回来赶紧去把税单拿过来，不耽误时间，双线程操作。小朱听完点了点头，行吧。那小年轻就点头哈腰的转身走开了。小朱之所以不怕这个人不回来，哎，主要是这一箩筐的咸肉啊有个百来斤，非常值钱，
那
不可能说哦，为了不交罚款对吧就跑了，把货扔了不要了。其次这个东西很重，至少也得两个人抬走，所以他肯定得回来，等会那个上完厕所的人一个人也拿不走。于是呢小朱就在边上的石墩子上坐了下来，静静的等着小年轻回来。另外一边小年轻走了之后呢就快步走到桥边嘛，那正好也碰到了之前他那位同伴，就和他说，哎呀，出大事了，真是倒霉啊，竹篓被收税的人扣住了。那同伴就问，那他有没有检查竹篓什么的？小年轻就说，看倒是没看，但现在要看税单啊，我们哪来的税单啊，我就和他说是咸肉，现在回家拿税单。那同伴听完稍微放松了一点，就说，算你还聪明啊，那我们现在赶紧跑吧，别在这逗留了。说完呢两人就登上了三官塘桥，消失在了苏州河南岸的集市当中。
这么看来这个竹篓里就不是咸肉了。
对，这个竹篓里面确实藏着秘密。
按照这个节奏里面不是凶器就是尸体了是吧？
是的。哎，你听我接着往下讲啊。那小朱呢在竹篓旁边一直等着，他身边呢路过了好几个同事了，都问他怎么了，你怎么还没回家吃饭吗？小朱就说，在查税呢，商贩回家拿税单去了，半天还没回来，没办法只能等着。又等了好一会儿，同事们都吃完饭回来了，这个拿税单的小年轻还没回来。小朱就觉得很奇怪，你不是说好的家就在桥对面吗，就在河对岸的弄堂里，你怕不是在家里吃的饭了吧，啊，抛我一个人在这里饭了没吃等你，
遛我呢。
对，但是他又想了，不对啊，刚刚那个人慌慌张张的，那以为他是偷逃税款，现在连货都不要了，难不成这筐货他没成本是偷来的？那真要是偷来的那得赶紧报警啊。想到这呢，小朱就立马跑去了派出所，和值班的民警说了这件事情。民警听完呢确实觉得不对劲，要说为了这么一点税款和罚金，百来斤的咸肉都不要了，这完全不符合一般人的逻辑。于是呢就和小朱一同来到了竹篓旁边。民警啊看到这个竹篓的大小以及小朱之前说的重量，心中呢其实就开始有了一些不好的预感，就问小朱说，你怎么知道里面是咸肉的？你打开看过了吗？小朱说，没有啊，我是听那个抬筐的人说的，我可不敢打开这个竹篓，你说等会货少了倒打我一耙，我可说不清楚。
小朱的思路倒是蛮清晰的。
对的。那民警就说呢，你没动就好啊。然后他就伸出手轻轻地掀开了竹篓上面的盖子，随着盖子一点一点地被揭开，竹篓里的物品也暴露在了二人面前。小朱看完之后突然就是大叫了一声，这里面怎么会是死人啊， 我刚刚怎么傻乎乎的没看一眼，不然嫌疑人也跑不掉了呀。其实大家都看得出来，经验丰富的这个民警就是刚刚一开始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看到这个竹篓的时候，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里面很可能就是个人或者是一个尸体。那为了保护现场，让小猪能够不和尸体待那么久，
已经待了很久了，
对，那他就保护他嘛。民警就说哦，我留下来看着吧，你赶紧去派出所报告，去请求增援。小猪听完呢，说了一句好好好好，我马上去啊，说完拔腿就跑了。确实这个和尸体共处了这么久，对于普通人来说，这心理冲击心理阴影还是非常大的。
是，
那小猪麻溜的就跑了。派出所接到报警之后，因为是命案，也立即通知了市局刑侦侦查处，也就是端木红玉所在的单位。那会儿端木红玉还是个20多岁的年轻人，因为为人踏实肯干，任劳任怨，侦破过程中呢又非常细心和耐心，所以深得当时的处长认可。每每有大案要案呢，端木红玉都会被派遣过去参加侦破工作，那这一次也不例外。于是端木红玉呢接到处长指示之后，就带着法医和侦查员立即来到了现场。案发现场位于光复西路1185号中纺二厂后门8.5米之外的地方。等端木红玉来到现场之后呢，他发现这个竹篓边上围满了不明真相的群众，大家都在讨论，都在相互询问发生了什么，因为事实上也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群众们只能你一言我一语的猜测。那端木红玉呢，哎，首先就去问了税务员小朱以及第一个来到现场的民警，了解了这个之前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呢就打开了竹篓的盖子，检查起了竹篓里的尸体。尸体是蜷缩在竹篓里的，死者的肤色是比较黑的，像是经常处在户外进行劳作的人，眼睛瞪得非常大，眼球都已经变了形，遇害的过程中应该承受了非常剧烈的痛苦。死者身上是一身黑色的列宁装，发型的边界也是比较锐利和清晰的，应该是刚刚剪过头发。结合这些长相特点以及衣着特征呢，端木红玉初步判断受害人应该不是上海本地人，因为当时人口流动性不大，信息交流也不像今天一样这么方便，所以每个地方的人啊，相貌特点和衣着习惯确实是会有所区别的。那除了这些之外呢，就没有别的可以侦查的痕迹了，现场环境的痕迹少啊，无疑增加了破案的难度。再加上现在年关将近啊，大家都想着早点把凶手绳之以法，于是上海刑侦处和普陀区公安局呢就联合组成了一个专案组，由端木红玉作为专案组的负责人。那当天晚上呢，专案组的成员就开始对现场啊，除了死者之外的唯一一个物证，也就是那个竹篓展开了分析。这个竹篓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竹篓，做工也相当一般，就是那种编完了能用就行的程度。那竹篓外侧呢，表面上有一些晕开来的红色色块，竹篓的内侧竹片缝隙之间呢有一些虾皮，还有几根竹叶，竹篓的底部有两根麦苗。
看来之前这竹篓是真的用来运一些货物的吧？
对的，就专案组成员反反复复观察几遍，就别的东西也没发现，就这么几个特点。不过上面的这些发现呢，也帮助大家做出了一些临时性的推论，就大家都认为啊，这个竹篓就像你说的，乃是装着那些虾皮的，应该是从外地来的，因为上海也不是产虾皮的地方。
上海周边江浙一带应该是产虾皮的吧？
是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受害人的尸检报告很快也出来了。从死者的胃容物里面来看呢，临死前应该是喝过酒，可能是醉酒的状态下遭到了袭击，死者的死因是窒息而亡，脖子上的勒痕应该是死者身上列宁装的腰带勒的。除了这个明显的伤痕之外呢，也没有别的可疑的伤口。
那这样看的话，就是说死者他是被自己身上的腰带给勒死的，那说明凶手是不是在作案的时候是临时起意，并没有
准备凶器什么的，
对，也没有计划性的，
对，有可能。那另外呢，死者的裤腿里面呢还有几粒农田里面才有的脱粒草草籽，裤子口袋里面还有一副扑克牌。
扑克牌？
那根据这些结果呢，端木红玉很快有了猜想，也就是死者在遇害前应该是被人灌醉了，然后被带到了田里，用腰带勒死了以后再装进竹篓，想着运到某个地方进行抛尸。 但是其实还是有些奇怪。
是啊，因为如果你在乡下杀人，你为什么要运回市区呢？
对啊，你直接找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扔了就好了， 对吧？
很反常。
是的，那不管怎么说呢，目前看来这个竹篓应该是比较有用的线索。假如可以确定竹篓是从哪里来的，很有可能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凶手。于是专案组呢就先派了两名侦查员带着竹篓去问问看有没有人认识或者说是知道谁买的谁编的。那老冯和小秋两个人呢就连续跑了好几家专门制作和售卖这种竹子编织器的商店。根据几位老师傅说呢，这种竹篓啊一般都是浙江那边用来装虾皮装竹笋用的。而且你们刚刚说这里面有虾皮的话，很有可能就是从温州那边水产批发的过程中用来运输的容器。二人听完啊，就感觉离真相又近了一步，于是马不停蹄的就赶往了上海十六铺水产批发部，让这里的工作人员帮他们看看这竹篓他们有没有见过。几个店员看了之后，其中一个眼尖的就看出了这只竹篓的来历，说这个好像就是我们前几天刚刚从温州运来的十六篓虾皮里面的竹篓吧。老冯二人听完非常激动，就问哎，那你这店里还有没有货啦？都谁买走了？店员就说已经全部卖掉了，都被人批发走了。我这里呢帮你们查查这个账本吧，还有发票，看看都是谁买了。于是店员呢就翻出了账本一看，一共有两家店铺买走了这批货。其中一家呢是曹家渡茂丰南货店要了十篓，还有另外一个呢是咸瓜街咸货行买了六篓。那这么看下来，这个竹篓呢其实呢就是这两家中的其中一家买的嘛，
就锁定这两家了嘛。
对。那老冯确认之后呢又提出了另外一个疑问，也就是这个竹篓上面啊红色色块到底是个啥东西呢？店员就解释了一下，说这种呢都是长途运输过来的货物，那竹篓外边呢一般都会写收货地点的信息，就相当于简略的收货信息，比如说什么上海什么码头啊，什么宁波哪里什么港口，就这种地方。那运输途中呢难免都会沾上一些海水，你知道了，沾了水以后这个红色的颜料就会散开来，
晕开来了。
对，慢慢就看不清楚上面的字了，就变成一大块的色块了。那老冯听完呢，大概了解了原因，这个色块其实不是重要信息，那就顺着刚刚的两家店的信息找了下去，应该能够找到竹篓的去向。那他抄完这个地址之后呢，就和小秋一起去到了第一家店，也就是那个曹家渡茂丰南货店。那老板呢看到两个人上门啊，以为他们要买东西，非常热情的接待了他们。哎，你们是不是要来买虾皮啊？喏，丝筐都在那里啊，你们要多少？量大的话给你们优惠啊。老冯呢看了一看，数了一数，确实是十筐，就和老板说哎，我们就来问问啊，先看看回头再买，就离开了，因为这里没有线索嘛。然后呢就带着小秋来到了下一站咸货行。咸货行的店老板呢看到他们手里拿着竹篓，也以为他们是来买虾皮的，就说哎，你们来晚了，本店虾皮呢前几天都卖完了，过几天才会去进货，那要不看看店里的其他东西。老冯听完了心中大喜，这下有可能找到这个购买竹篓的人了，就和老板说哎，不是来买虾皮的，他们是来打听一下之前的虾皮都卖给谁了，他们要找一个人可能和一起案件有关系。老板听完呢就开始回忆，这六篓虾皮有三篓是连篓带虾皮一起卖的，还有三个呢是卖光了虾皮之后空篓被人买走。一旁在旁边听的小秋呢就着急说，那老板你还记得是哪几个买家买的吗？于是老板就开始努力回忆，想了半天呢回忆起了五个买主，还剩下的一个他怎么都回忆不起来了。
能想起五个也不容易了。
对，那老冯就说要不这样啊，你慢慢想，不着急，我给你留个电话，等你想到了再跟我说，因为这也涉及一个案子，还是比较重要的啊，你也多上点心，千万一定要想起来。说完之后，老冯二人呢就去了老板提供的那个五个竹篓的买家那边逐一调查。走访一遍之后发现这五只竹篓啊全都在买主手里。那奔波了一天之后啥也没有，只是确定了竹篓的来历，但是竹篓的买家却没能浮出水面。他们也只能等着咸货行的老板回忆，至于到底能不能回忆出来呢也不好说。 那主楼的线索暂时算是断了。现场的其他证据呢也不是很多，大概都是受害人的长相啊，或者小朱能提供的嫌疑人的口音外貌之类的描述。于是呢，端木弘裕就将侦查员分了几组，分别调查比如说长相、列宁装、发型还有嫌疑人这几块吧。那先来说说调查嫌疑人和受害人身份的这一组，他们来到了当时案发时三官塘桥附近的里弄里，也就是一开始嫌疑人说回家拿税单的那片区域，以及集市附近的一片区域，就和这边的人啊说了一下嫌疑人体貌特征还有口音什么的，问一问他们有没有认识的。但是一圈问下来没有获得什么有用的信息，大家好像对这个人都没有什么印象，没见过这个人。那另一边调查嫌疑人下落的同时也在寻找受害人的信息。那关于受害人，他们能够提供的信息要稍微详细一点，因为有死者的照片嘛。那侦查员就拿着照片啊，找附近的居民进行辨认。里弄里的老阿姨们看到这个架势嘛，纷纷主动来帮忙。
啥事体啦？哎，包括着，哎呦，无人的呀，不是隔壁阿三的嘛？
对对对，就像这样啊，大家七嘴八舌，你一言我一语，都提供了一些信息，要么说像谁是谁的亲戚，要么说认识的，是住在别的地方的，有人还甚至说前两天刚见过这个人。那老阿姨们呢，不光是提供线索，讲述起来呢也是相当具体，活灵活现。那一圈问下来呢，侦查员们收集了五六十个人的信息，然后按照名单逐一调查寻访，前前后后查了好几天，查完一波又有新的一波，但是呢始终没有找到受害人的具体线索。那再来说说负责侦查死者身上列宁装的这个小组，他们走访了上海几十家的裁缝店，店里的师傅呢看了衣服之后都说，这个做工啊不是很好，手艺呢有点差的。如果这个师傅是在上海开店的话，应该竞争不下去，店铺要倒糟的。并且他们还说，假如是自己亲手做的衣服呢，他们都认得这个针脚走线的方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哪怕是过了几十年都能认得出来。所以他们认定啊，这件列宁装应该不是上海裁缝店出品的，所以呢这条线索也就断了。那剩下一组去调查死者发型的小组呢，也差不多遇到了这个情况。他们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几十家理发店之后呢，得出来的结论就是这个理发手艺不太行，并且这个发型在上海不太流行。专案组想要从发型找到受害人身份这条思路呢也断了。而一开始的那个闲货行老板老冯和小邱还去找了他很多次，他始终呢都没能想出来到底是卖给了谁。他就说应该是一个生人吧，不怎么见到，所以就留不下什么印象。
就是说那五个人是经常来闲货行买东西的，是本地人或者是常住上海的嘛，
所以才被记住。
对，所以第六个人就真的像警方一开始推测的不是本地人。
对的。那至此呢，所有和嫌疑人受害者最直接的证据呢都差不多断完了，现在只剩下一条线索，就是之前在死者裤子口袋里面找到的那一副扑克牌。
哦，对，我差点忘了还有扑克牌这个东西。这个扑克牌是有点诡异的，
就是正常人可能会在牌桌上面有扑克牌，随身带可能比较少见。
对。
那端木弘裕呢就带着一众侦查员开始开会讨论起了这副扑克牌，看看大家能不能想到什么查下去的点。那这副扑克牌呢是一副旧的扑克牌，而且只有52张，你知道一般是54张嘛，那这里是没有大小王的。而且呢牌上面还有一些特别的地方，第一个是呢有相当一部分的牌面上有红色和蓝色的圆珠笔痕迹，并且呢这些都不是规则的痕迹，像是胡乱画上去。第二个呢有4张牌上面写着阿拉伯数字，并且有2张牌上面有2个小孔。大家看下来确实非常费解，你说它普通吧，这个牌面上又有这么多痕迹，你说它特别吧，这些痕迹好像又没什么联系，也不存在写着什么破案密码之类的东西。一时间呢大家都没了想法，就看着端木弘裕，看看老大有没有什么思路。哎，说实话这个案件对于端木弘裕来说也是相当棘手，那信息太少，并且你说这副扑克牌确实少见很特别，暂时呢也参透不了什么玄机。所以端木弘裕就说，那要不还是先调查一下看看吧， 看看案发地附近有没有人了解这个扑克牌，甚至说打过这副牌。
那真的是大海捞针啊。
差不多吧。那接到任务啊之后，年轻的侦查员小顾就带着这副牌呢开始了走访调查。小顾先是重点走访了曹家渡附近的人家，挨家挨户去问有没有人见过啊，甚至呢他还有一些小的那个想法在里面，他还特意去了一些比如说人力车夫或者码头边上劳工聚集的地方。
哦，那边可能闲下来会打牌什么之类的。
对，聚在一起唠唠嗑嘛，对吧，打打牌。那来这里找扑克牌的出处呢也是比较合理。但是呢小顾前前后后啊跑了几百户人家，问了上千个人，
这腿都要
跑断了。
对，
都没人知道这副扑克牌的来历，也没人知道上面的痕迹是什么意思。这下这个线索又要搁浅了。那你说大家没辙了呀，这不急死了，怎么办呢？一方面现在又临近过年了，年关到了，大家都不想把这个案子拖到年后去。另一方面呢，客观的来说，你一个案件拖的时间越长，破获的希望就越渺茫，很多有用的线索或者说知情人的记忆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
嗯，
那大家只能说再聚到一起整理整理现在收集到的一些线索、一些证据、一些调查的报告。很快时间就来到了大年三十，家家户户都沉浸在了过年的气氛当中。特别是你想，那一年还是新中国刚刚诞生的第六年，全国上下更是一片朝气蓬勃、积极向上，所以过年是格外热闹的，家人齐聚共庆团圆。但是专案组的成员们是完全没有回家，大家都还在警局里面呢，为这件案件而苦恼，都想着能从什么方向还能获得一些新的进展。案情分析类呢，端木红玉就招呼大家一起吃了点年夜饭，然后就开始打了会儿扑克牌。
找不到打扑克牌的人，那我们就先打一会儿扑克牌吧。
对，这也是一种放松嘛，换换心情，而且打扑克说不定还能够激发一些查案的灵感，对吧？那打牌一直打到新年钟声敲响，端木红玉就说大家赶紧睡吧，养好精力，新的一年再出发一定能破案的。虽然这么讲，但是大家确实还是比较难睡着的。你说这个案子困扰他们那么久，一直也没办法突破，就躺在这个铺着稻草的地板上翻来覆去，脑子里一直在想这个案件的细节。
他们真的太敬业了，我看之前有好多那种疑难杂案，刑警也都是一整宿一整宿的睡不着觉，心里都想着这个案子，
就和时间赛跑了也是。
对，
那第二天啊，端木红玉就想着现在过年过节了，大家都会走亲戚，人群往往比较密集，所以你现在去调查走访效率是比较高的，因为你一次去到一家人，可能他周边的什么亲戚都在嘛，那就把手上的几个侦查小组啊分散出去，大家就是各自划分片区仔细摸牌走访。之前的侦查员小顾呢也像往常一样带着旧的扑克牌去询问，每遇到一个人都会向前询问一番有没有看到过这个牌。那不愧是新年新气象啊，年后的一天还真的让小顾找到了一些突破。
哦，
有一天下午，小顾来到了曹家渡附近的一个药店门口，那正好呢遇到一个年轻人要去药店买药，小顾就拦住了他，像往常一样照例询问有没有见过这个牌。年轻人呢接过扑克牌一看，瞬间就下了判断，说这是变戏法的人玩。
哦，
小顾听了，好家伙啊，他的天空星星都亮了，就说你咋知道的。年轻人呢于是摊开牌和小顾说，你看这些数字是不是按照规律排列的，14710K 258勾369圈，都是间隔三个三个间隔的，
对
对吧，并且呢这个花色是黑桃、红桃、梅花、方块交替排列的。小顾一看，哎，确实是这么回事。
哎，就是说他们其实在调查的时候也没有把扑克牌的顺序给打乱，因为其实也不知道这个扑克牌的顺序对破案有没有帮助，但他们也很好很严谨的保管着。
是的，所以他们是刑警嘛。
对，
那继续说，这年轻人呢就说这个戏法呢叫做听电话。变戏法的人呢会摊开手里的牌，哎，大概给你看一眼，就让你确认是乱序的。你说一般人乍一看呢，并且也就只能看到展开的11张牌吧，确实很难找到其中的规律，毕竟那会儿还没有公务员考试的行测题嘛。那等你看完确认之后呢，他就会跟你说啊，你拿一张牌走。那当你抽走之后呢，啊，变戏法人就会瞄一眼你抽牌的位置旁边的两张牌， 然后心里就知道你拿了什么了嘛。后续呢就是一套表演，说哎，我和扑克牌进行一番对话沟通什么的，就让你觉得他们好像是在沟通，然后最后呢说出你手里的牌型。如果大家不知道这个原理的话，其实会觉得比较神奇。那年轻人解释完之后呢，还给小顾表演了几次，就哪怕是知道原理了，小顾也觉得这个戏法确实还是比较有效果的。随后呢就想着，哎，这个人会不会就知道死者的身份，或者说是知道他那个圈子的，然后就拿出了死者的照片呢，问这个年轻人认不认识。很可惜啊，年轻人看完照片以后表示并不认识此人。那虽然没有找到受害人的身份，但是搁浅已久的扑克牌线索有了动静。小顾呢很激动的跑回了专案组，和端木红玉汇报了这个情况。听完汇报之后，端木红玉也是激动了起来啊，这个线索确实太重要了。上海会变戏法的人其实不能算很多吧，所以一下子缩小了调查范围。那于是呢立马带着小顾一起来到了上海街头艺人协会。那这里可是上海卖艺人的大本营了，希望能够有更进一步的发现。那艺人协会里面的人看了这副扑克之后呢，确认了之前小顾的调查结果，那确实是一套变戏法的道具牌。除此之外呢还给了更多的信息。之前不是说嘛，扑克牌上面有红蓝两色的圆珠笔的痕迹。艺人协会里的人就说啊，这种牌应该是街头那些卖圆珠笔的人用来变戏法吸引顾客用的。
哦，
就这些人往往身上就背个小包，里面装的圆珠笔，然后走南闯北，看到人多的地方呢就停下来啊，拿出圆珠笔开始叫卖。引流的方法呢很简单，就是说变个戏法把人聚过来。
嗯，
那变完戏法之后呢就拿出圆珠笔开始兜售。这个时候呢扑克牌也就正好能够成为一张试写的纸，就顾客就可以在这个牌上啊写写画画，来测试笔的质量，写出来的油墨颜色怎么样，顺不顺啊什么的，那没问题就付钱成交了。质量好的话还会推荐认识的人来买。看来啊 AARR 的模型啊自古以来就有了。那也就是这个原因啊，扑克牌上面才会出现啊这么多乱七八糟的红蓝笔记。端木红玉和小顾听完呢就恍然大悟，于是呢他们就拿出死者的照片让协会里的人辨认，但是还是没有人知道照片里的人到底是谁。没办法，端木红玉就说，哎，你们要不帮个忙吧，对吧，既然你们认识这么多街头卖艺的人，认识这么多卖圆珠笔变戏法的人，那要不就以协会的名义把这些人聚集起来开个会。那很快由于这个协会的号召呢，会上就来了很多相关的人员。端木红玉就给大家介绍了案子的情况，现在死者可能是一位大家的同行，看看大家有没有人认识的啊。一边介绍呢一边把死者的照片分发给了他们。大家看完之后呢纷纷表示不认识。端木红玉紧接着说，那没关系，大家不认识的话也请拿着这个照片，带着这个照片，因为大家都是走南闯北的人，路上遇到同行的话你们就请他也看看，如果到时候有人能够提供有效的信息，找到了死者的身份，政府会给予一定奖励的。大家听完以后呢表示啊，一定会配合警方的调查，到时候如果有消息第一时间和警方说。那时间过得很快，一下子十天过去了。那有一天呢，普陀区公安分局的门口来了两个中年人，他们说有要事要见端木红玉。门卫呢就打电话联系了端木红玉，说明了情况。端木红玉一听心里想着，可能是案情有突破了。随后呢他就立即赶到了分局门口，一眼认出了其中一人，就是之前艺人协会开会时的一个圆珠笔商贩。然后端木红玉立即把他们带到了办公室，就问同志，你们找我什么事儿？那个商贩老翁就说，旁边这位叫陈炳文，也是卖圆珠笔的同行，前几天开会的时候呢他正好不在上海，去浙江了，所以没来开会。那我这几天刚好在外地碰到他，就给他看了照片，他说他认识照片上的人。
哦，终于要找到了。
对，端木红玉就说，啊，你认识吗？陈炳文说的，是的，这个人是我老乡，叫陈吉清，是浙江余姚主聚村的人，他平时呢为人老实，怎么突然会被人杀了呢？端木红玉说，究竟为何如何被杀的还在调查之中，你既然认识他呢，那你要么先来辨认一下尸体吧。说完就带着陈炳文呢来到了验尸所。陈炳文见到之后一口咬定确实就是他，并且补充说死者脚上那双袜子还是自己借给他。 那至此，案件终于算是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受害人的身份终于被确定了。那现在就该从死者亲属和朋友开始调查了，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线索可以挖掘。于是端木红玉呢，就带着几个侦查员和陈炳文日夜兼程的赶到了死者的老家余姚主聚村。在询问死者啊陈吉清母亲关于陈吉清的下落之后呢，啊他母亲说自己也找不到儿子。陈吉清在春节之前呢就跟着一个人出去了，
哦，
好像说是去了上海，然后一去就没回来，连过年都没回来，家人都非常着急。
看来这个人带着陈吉清去上海的人很有很大嫌疑啊。
对，那端木红玉就问跟着谁一起去的，陈吉清母亲就说是隔壁乡一个叫做黄顺潮的人。那就像你说的，黄顺潮估计和本案有着脱不开的关系了。于是了解这个之后呢，端木红玉立马带着人又来到了余姚的青岗乡调查黄顺潮。一番查找之后发现黄顺潮现在就在局子里，他因为偷窃物品现在正在被关押着。端木红玉呢就和当地的公安机关沟通之后呢，立马突击审讯了黄顺潮。在审问的过程中呢，出其不意的拿出了死者的遗物。就一开始还想支支吾吾蒙混过关的黄顺潮一下子就懵了，他以为事情已经败露了，自己杀人的事实已经被公安机关掌握了。于是呢，他就把所有的罪责推向了自己的同伙黄中水，他说自己只是帮凶没有杀人。好家伙，没想到还有意外的惊喜。端木红玉得知有共犯之后呢，就连夜逮捕了黄中水。在铁证面前呢，二人不得不一五一十的交代了事发经过。两个人呢是表兄弟，黄中水是黄顺潮的表哥。那这两个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都有前科。先来说说黄中水这个人啊，在解放初期他伪装的特别积极，因为积极呢，他就骗到了青岗乡三村的村长职务，并且混入了青年团组织。上任之后呢，和逃亡的地主有密切的往来，不过啊，很快被人发现了，然后就被撤销了村长职务，并且开除了团籍。也因为这个呢，他就怀恨在心。再加上那会儿呢，正在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嘛，乡里的缝纫店开始变成集体联营的了，他自己开的那个缝纫店的营业就被影响到了，他就勾结了自己的表弟黄顺潮，潜入了联营的缝纫店，偷走了四个缝纫机头，然后带着其中的一个来到上海，企图在这里销赃。那再来说说黄顺潮这个人，解放前呢参加过伪军的自卫队，没有妻子和孩子，解放之后呢也没有正经工作，一度以盗窃为生。他不光偷盗呢，还在缴农业税的时候使坏，就他在交的那些稻谷里面掺了很多石头啊沙土什么的，
就是想鱼目混珠，抵个重量少交点税是吧。
对的。那后来呢，就因为怕这件事情被拆穿啊，那刚好那会儿呢，陈吉清也想去上海做这个圆珠笔的生意，所以呢他们两个人就一起来到了上海，他就住在了黄中水租住的房子里。那之前黄中水本来是想来卖缝纫机嘛，因为一直也没有合法的票据，所以找不到买家出手，说本来一个人吃饱呢也没啥问题，现在突然又来了表弟，而且还有个同乡时不时也会过来啊，这生活就变得困难了起来。黄顺潮见此呢，就让陈吉清去试试看，毕竟他走南闯北，在上海认识的人多一些。陈吉清呢也没多说什么，在一番寻找之后呢，找到了一个在上海的老乡，把缝纫机卖了出去，钱呢就给了黄氏兄弟二人。
真的是个老实人，他一点分成也不要的。
对，那黄中水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就害怕陈吉清告发，所以想要杀人灭口。就大家可能有点疑惑，我就偷了个缝纫机卖了换钱，听起来也不算特别大的事，怎么就突然想着要杀人灭口了？
就可能和那个年代的一个刑法环境有关系吧。
是的，就当年盗窃罪应该是比较严重的罪行，至于具体的法条我没找到，但是我看到了1984年的刑法第151条152条的内容，就如果盗窃情节严重的话，最高是可以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那你建国初期的时候呢，这个盗窃罪的判罚应该比84年的时候还要严重，再加上他有前科啊，骗取村长职务，勾结逃亡地主什么的，
对，
这种就可能会事情比较大，所以也是他杀人灭口的原因之一可能。那话说回来，黄中水起了杀心之后呢，就找到了表弟黄顺潮商量敲定最后的方案， 于是有一天呢，黄顺朝就假惺惺的把陈继清带到了黄忠水的住处，说请客吃饭。吃完饭之后呢，两个人呢又带着陈继清去了大世界看京剧。散场之后呢，三人又来到了云南南路的一个万全昌酒店。在这里，黄氏兄弟呢用白酒把陈继清灌醉了。趁着陈继清醉酒呢，二人就把他架到了一个偏僻之处，想要用刀把他杀了。但是黄顺朝不敢动手，黄忠水也不敢动手。二人没办法，就把陈继清弄到了一家通商旅馆，也就是现在这种商旅快捷酒店，想要在房间里把陈继清弄死。但是啊，这个旅馆的前台看到三个人开一间房，并且其中还有一个人烂醉如泥了，为了避免房间被弄得一塌糊涂呢，也就拒绝了开房的要求，没让他们住进去。啊，连续两个方法都不见效，黄忠水又心生一计。二人呢喊来辆三轮车，带着陈继清呢来到了中山南一路鲁班路的路口，然后顺着中山南一路一路走，来到了一片荒地之中，企图在这里下手。但是黄顺朝呢仍然不敢拿刀捅人。黄忠水啊没办法，就看到陈继清的列宁装上有根腰带，于是就把腰带拿了下来，打了个活结套在陈继清的脖子上，然后他和黄顺朝两个人分别拿住腰带的一头，然后用力拉，就这样把陈继清活活勒死了。
哇，真的太惨了。
动手的时候呢是半夜两点，二人呢就把陈继清身上值钱的东西都搜刮走了。由于扑克牌不值钱，所以留在了陈继清口袋里，也变成了破案的关键线索。这可谓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那二人搜刮完毕后呢，就把尸体拖走隐藏了起来。黄忠水呢就让黄顺朝去附近的朋友家里借来一个竹篓，把尸体装进了竹篓里。二人呢就回家睡觉了。凌晨五点多的时候，他们从家里拿了一根抬竹篓的棍子，想着呢途经制造局路朝黄浦江走去啊，准备抛尸在黄浦江的。但是马路上呢一大早人来人往其实蛮多的，二人又怕暴露，想就算了，还是抬到以前黄忠水做过临时工的郊区乡下去。然后两个人呢就乘着人力三轮车来到了曹家渡，本来想穿过这片地方啊，走过苏州河，但是呢就发生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黄忠水去探路了，然后黄顺朝在原地等的时候遇到了小朱，随后东窗事发。二人最后呢因为杀人罪啊被判处了死刑，至此案件结束。那这一起案件在今天看来其实并不复杂，
对，
但是在当年呢算得上是一件侦破难度比较大的案件了，因为有用的线索太少了。
对，就全靠刑警去挨家挨户问嘛。
对，调查走访效率也没有跟今天能够比得了，对吧，都靠你的骑自行车算最好了。那最后案件能够侦破也多亏了当年专案组的成员不懈努力，不断走访调查，才最终侦破了此案。
真的太不容易了。就是端木红玉他是负责指挥的嘛，但是他手下的那些刑警也非常的敬业，如果没有他们我觉得也是破不了这个案子的。
是的，
而且这个案子最主要的突破口就是小顾他去药店的时候随机逮住一个人问知不知道，结果就正好知道。
另外我还想说，就是这两个表兄弟啊真是非常贪婪，都已经新中国解放了，还保持着旧社会那种丑恶习性，贪嗔痴三毒俱全，最后导致酿成大错，害人害己。
陈继清真的太惨了，他就是靠自己努力卖运猪笔来赚钱的一个老实人。而且还有个细节，就是陈继清他是剃了新头发的，当时快过年了，他就是准备剃了新头发回家过年的。
对，结果他们家里人等了很久也没等他回来，
太难过了。而且我觉得那个黄忠水那两个人去找陈继清一起去上海，也是因为陈继清可能就是你刚你说他在上海认识比较多，他们可能是拜托陈继清帮忙的，
就是、卖东西，
对，
卖那个缝纫机，
对，很难受啊。
结果人家帮你做了这个违法的事情，不光没跟你多要钱，对吧？没想着分你的钱，你还要过河拆桥，杀人灭口。那今天我们这个案子就讲到这儿。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订阅我们，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跟我们互动，给我们一个点赞、收藏和转发。
也欢迎大家来我们的听友群玩。
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下期见，拜拜。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我是离开小镇上的人，是苦笑着吃过饭的人，是赶路的人，是养家的人，是城市背景的无声。我不过想亲手触摸弯过腰的每一刻留下的石头的脚印，是不是值得？